在缅甸首都内比都的一场闭门审判中，遭到军方政变软禁近11个月的昂山素姬面临两项罪名的审判。法院裁定他煽动群众及违反新冠防疫规定罪名成立，判刑四年，但是经过军方特赦为两年。据路透社的报道，他将会持续在被拘留处服刑，或许不会被送入去监狱。不过昂山素姬仲面临其他十项的罪名，包括贪腐、泄露国家机密以及非法持有对讲机等。下个礼拜法庭将会针对另一项控罪宣判，如果他所面临的多项罪名一一成立，各界担心已经高龄76岁的昂山素姬恐怕将会遭到终身监禁。目前美国和联合国都已经发声谴责缅甸的这一场虚假审判，并要求军政府立即放人。缅甸军方于今年2月1日发动政变，包括昂山素姬前总统温敏及他们所属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全民盟的多位高层均被捕入狱。长期关注东盟形势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认为，缅甸军政府罗织罪名监禁昂山素姬，尽管这一次获减刑两年，但是昂山素姬的其他指控仍然可能遭到定罪，累计刑期恐怕超过100年，因此军方减刑让步的意义不大。陈尚茂是这样分析的。
现在看得出来，军政府似乎跟昂山素姬已经没有和解的空间，确定分道扬镳。军政府希望可以铲除昂山素姬的势力，把全民盟给拔掉。
他说现在看得出来，军政府似乎跟昂山素姬已经没有和解空间了，确定分道扬镳。军政府希望可以铲除昂山素姬的势力，将全民盟全部都拔走。虽然昂山素姬短期内难以重获自由，不过缅甸当地对抗军政府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自2月份以来仍然未停止过。观察人士说，缅甸的民主运动已经不再以昂山素姬一个人为唯一的指路明灯，也就是进入了所谓的后昂山素姬时代。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思想进步，更加勇于对抗。缅甸反军政府示威人士于12月10日的国际人权日再发起无声罢工以示抗议，获得到全国大部分商家的响应，包括位于曼德勒、仰光等多个大城市的多数商家在当日停业一日，以街道冷冷清清的景象来到代表拒绝军政府的统治。就在缅甸的公民抗争迈入后昂山素姬时代之际，陈尚茂认为当地的民主抗争运动已经显现世代交替，反对独裁统治的年轻世代将会试图以新的模式去推翻军政府。陈尚茂继续说，
昂山素姬还有全民盟这些比较老派的政治人物大概还是以比较权威式的一个领导的方式。其实从泰国的奶茶联盟开始的新世代的抗争运动，你就会发现传统的这种权威式的领导基本上已经被年轻人所唾弃了。因为
他说昂山素姬还有全民盟这些比较老派的政治人物大概还是比较权威式的一个领导方式，其实从泰国奶茶联盟开始的新世代抗争运动，你就会发现传统的这种权威式的领导基本上已经被年轻人所唾弃，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去推翻这样的威权的高压的统治。所以我觉得昂山素姬的退出其实对于缅甸的反政府运动来讲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昂山素姬本身有一些他的包袱存在。尽管昂山素姬所属的全民盟多名官员遭到军方的关押，势力看似瓦解，不过陈尚茂认为缅甸今年4月成立的影子政府民族团结政府推出了很多与全民盟过往不同的政策，仍可望为缅甸民主开创新一页。他 继续哦。
民族团结政府在罗兴亚的政策，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有对于女性参政，其实都跟翁山书记有点不一样。过去执政的期间，那在整个种族或者性别的议题上，其实也引发了一些年轻。
陈尚茂话，民族团结政府在罗兴亚难民的政策，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有对于女性参政，其实都同昂山素姬有啲唔一样。过去执政期间，昂山素姬在整个种族或者是性别的议题上，其实亦都引发年轻群众一些反弹。我觉得以昂山素姬为主的这些全民民的核心，同现在的民族团结政府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往后应该会是越走越开的了。虽然民族团结政府仍然保留了昂山素姬的国务资政职务，然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民族团结政府已经在较早前表态，不打算延续昂山素姬担任政府领导人时所采取的集权模式。位于中台湾南投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助理教授黄文岳则提醒，在反军方抗争势力联合少数民族武装势力来到对抗军政府的情况之下，缅甸已经走向全面内战化。缅甸包括民族团结政府等反对派，如果加大反扑力度，恐怕会大大削弱国际对军政府执政正当性的认可。黄文岳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目前世界各地对于缅甸，无论是金钱援助、军火，甚至是提供部分的军事训练的力量，可以说是源源不绝。虽然不至于说立即性的颠覆缅甸军政府的统治。
他说，目前世界各地对于缅甸民族团结政府，无论是金钱援助、军火，甚至是提供部分的军事训练的力量，可以说是源源不绝。虽然不至于说立即性地颠覆缅甸军政府的统治，但是从上个月的东南亚高峰会未有直接邀请缅甸军方代表出席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民族团结政府对于目前的缅甸军政府确实是有造成国际上承认上面的一个影响。根据日本共同社12月8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民族团结政府曾经写信给日本政府，要求承认它为缅甸的合法政府。不过预计日本方面还不会正式承认民族团结政府或者是军政府的合法性。目前欧洲议会及法国参议院已经正式认可了民族团结政府作为缅甸唯一的合法代表。民族团结政府亦都已经在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南韩等国家设立代表处。针对不断恶化的缅甸局势，包括加拿大、美国、欧盟及英国等政府已经陆续对缅甸军方祭出各项制裁措施，包括发布对缅甸军方的个人或者实体的制裁清单，以及禁止国内的个人、企业和实体直接或间接提供可用资金给遭到制裁清单的对象或与他们进行商务往来等。虽然缅甸的民主运动可能已经不再需要昂山素姬了，但曾经为国际人权斗士的他遭到判刑仍然引发各界哗然。除了多个西方国家相继谴责军政府敦促释放昂山素姬之外，联合国人权机构都呼吁各国应该再加大对缅甸经济制裁的力度。不过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名誉副教授张佳康认为，如果仅有欧美国家积极对缅甸军方实施经济制裁，恐怕效果有限。亚洲的民主国家如果能够跟进，先至更具制裁力度。张佳康是这样对美国之音分析的。
I think one thing that we have sort of come to habitually，
他说，我们习惯期待国际社会中的制裁措施必须来自西方国家，然而这些实际上是我们对地缘政治非常狭隘的理解，因为亚太区域内的成员或者是邻近缅甸的民主国家，好像是东盟或者是日本、澳大利亚或台湾等国家或联盟，采取制裁措施甚至更为重要，他们可以对缅甸危机发挥更有效的杠杆作用。但依照过去的历史经验来到分析，陈尚茂认为，就算国际加大针对缅甸的制裁力度，恐怕仍然难以实质影响军政府，反倒过来可能会令到无辜的缅甸老百姓 受到波及，佢系咁样分析噶。
欧美国家的制裁一直以来对缅甸的军方大概都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因为缅甸物产丰隆，军方又控制了国内两个重要的控股公司，它本身的经济实力是不容小觑的。
佢话欧美国家嘅制裁一直以嚟都系对缅甸嘅军方大概都唔会构成太大威胁，因为缅甸物产丰盛，军方又控制了国内两个重要的控股公司，它本身的经济实力不容看小，现在制裁对小老百姓的影响相当大，军方一被制裁，它就将怒气出在老百姓身上，一是断网络，然后金融控管，所以我觉得欧美国家亦都会斟酌的，是不是能够针对军政府，而不是让全部其他老百姓一起跟着这个制裁的政策而陪葬呢？王文岳则看法不同，他认为经济制裁对缅甸冲击很大，长远来看可望改变当地局势。
无论是民间或者是政府，双边所受到的经济打击都是非常非常的大。根据经济专家观察，缅甸今年的经济大概衰退了18%以上，经济制裁也许在短期间没有办法实际瓦解缅甸军政府。
王文岳说，无论是民间或者政府，双边受到的经济打击都是非常非常地大。根据经济专家观察，缅甸今年的经济大概衰退了18%以上，经济制裁或许在短期之间未有办法实际瓦解到缅甸军政府，甚至有可能令到老百姓受害，但是持续下去的话，对于缅甸军政府维持它的统治正当性亦都势必会造成严重的打击。针对缅甸军事政变将于明年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他预定于明年1月7号到8号出访缅甸，希望寻求解决方案，亦都会推动东盟和军政府直接接触。然而张佳康说，依照目前的形势，没办法期待洪森的缅甸之行能够立即化解当地危机。张佳康说，
I hope that he can at least meet Aung San Suu Kyi, he can meet President Min Win.
我希望他至少能够同昂山素基总统温敏以及民族团结政府和公民不服从运动的领袖会面，如果他没有这样做，只跟缅甸军方讲话，咁几乎可以话系对缅甸军事政变嘅一种肯定，除非佢想亲自传达强硬信息，但我哋目前尚未睇到咁样嘅情况。尽管东盟喺今年十月举行嘅峰会上罕见地打破唔干涉成员国内政嘅传统，佢邀缅甸军政府代表敏昂来出席会议，不过洪森却于12月6号改口，佢话缅甸系东盟大家庭中不可或缺嘅重要一员，暗示未来不想看到缅甸缺席任何东盟会议。对此王文岳说，这样显示出洪森与东盟的立场并不一致，未来出任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柬埔寨恐怕难以出现实质影响缅甸形势的作为，而且北京很可能利用柬埔寨一向亲中的立场插手干预缅甸事务。王文岳最后是这样说，
柬埔寨跟缅甸目前在经济跟外交安全上面某个程度上对中国都有相当的依赖，如果柬埔寨上来，中国更有可能会利用柬埔寨在东协中的位置。
柬埔寨和缅甸目前在经济和外交安全上面某种程度上对中国都有相当的依赖，如果柬埔寨上来，中国更加有可能会利用柬埔寨在东盟中的位置来到影响东盟国家对于缅甸的作为。总括来讲，缅甸政局想要和平解决更加无希望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